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世界恭祝世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神韵春之旅落成中西名流赞叹；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全世界恭祝世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大法开传普天同庆的日子。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亿万法轮功学员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庆祝。中国大陆各省市地区的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至明慧网恭祝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弟子们表示珍惜这恒古未有的机缘，在这无比珍贵的时间里，按照真善忍大法向内找，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整体提高，更加理智，更加清醒地走好走正修炼之路，争取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期望。
在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为了嘉奖法轮大法对社会对民众的贡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代理市长麦克贝里麦代表市议会宣布2009年5月13日为渥太华市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国会议员杰森肯尼发来贺信，他说，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全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表达我最真诚的祝愿，感谢你们为加拿大社会做出的真诚贡献，感谢你们展示出的李洪志先生教导的真善人美德的重要性。
美国众议院国会议员约翰·卡伯森发来贺信，向法轮功创始人表示祝贺。国会议员希拉·杰克逊·李·泰德包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替瑟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颁发褒奖。麻州参议员托马斯·麦克基褒奖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麻州众议员麦克·法尔颂、杰森·李威斯、迈克尔·拉士、斯提文·托曼等祝贺第十届法轮大法日。麻州波士顿市议会正式决议向英格兰法轮大法协会颁发褒奖，庆贺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麻州剑桥市市长迪尼斯·塞蒙斯宣布2009年的5月10日到5月16日为剑桥市的法轮大法周。 德州达拉斯地区布兰诺市长宣布5月13日为布兰诺市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8日在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大法学院举行的庆祝李洪志师父来新西兰讲法10周年的活动上，世袭毛里酋长亚马托阿卡诺纳代表新西兰联合部落酋长议会褒奖法轮功，宣布5月7日至5月13日为新西兰法轮大法周。新西兰联合部落酋长议会是由新西兰毛利、汤加、萨摩亚、太平洋岛国部落酋长组成的议会联盟。阿卡诺纳说，我的先人曾对我说，你在这里的责任是去观察，去聆听，而当需要你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做到更好。此时就是我要发声的时候了，我将和你们走在一起，我将在神的帮助下尽全力帮助你们。
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台湾6000余名法轮功学员5月9日在南台湾的垦丁风景区普顶大草原集体练功，将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这本书金光灿烂地排演出来，庆祝大法红传与感颂师恩。在旋律悠扬的乐声中，6000余名法轮功学员缓慢圆的安详练功，动作整齐划一，真是壮观又宏伟。与此同时，学员们在鹅銮鼻、恒春、垦丁三处游行。
5月10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及游行，途经九龙区最热闹的街道，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历程，希望世人都来了解真相。澳门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议事亭玫瑰堂前地向前往的游客派发真相资料。
千余位韩国法轮功学员聚集于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和和平门，举行了法轮大法排字、诗朗诵、二胡演奏、歌曲演唱、集体练功、绕公园游行等活动。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全宏大表示，1996年法轮功首次传入韩国，到1999年法轮功遭中共迫害之前，韩国也不过几十人修炼，如今已有数万人修炼。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繁华市区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市乐园举行了庆祝活动，马来西亚学员在霹雳州首府怡保市政局前举行庆祝活动，并吸引了数家媒体采访。
美国纽约、休斯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等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举行了庆祝活动。纽约市附近的学员5月9日在曼哈顿著名的联合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纽约市议员、市长候选人托尼·艾维拉先生特别表示，能够在这个世界法轮大法日来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这是自己莫大的荣幸。
法国的大法弟子和往年一样，在巴黎著名的旅游景点埃菲尔铁塔边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其中有传统的歌舞音乐、法轮功五套功法表演、书法表演和纸折莲花。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和巴黎居民都被这一活动深深吸引，竞相围观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中学教师的凯瑟琳看过展板和学员们的功法表演后，不由得热泪盈眶。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你们这么多不同肤色的人遵循着同一个信仰，真是让我感动，你们在这里向人们展示它的美好，我很感谢你们。
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伦敦市中心，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前的广场上举行活动，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向民众讲真相，征集签名。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罗马广场、慕尼黑内城的卡尔斯广场举行一系列活动，展示功法，讲述无辜受中共迫害真相，演唱和演奏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歌曲等。丹麦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上提前举办庆祝活动，瑞典法轮功学员以及亲朋好友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王花园，共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7周年，即恭祝师尊58岁华诞。
在位于南半球的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5月9日于市中心的城市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和烛光守夜等活动。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们特于5月12日上午在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布里斯本广场上举行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7周年，并感颂师尊宏大慈悲和救度之恩。
根据对明慧网发表的各地法轮大法活动报道、心得交流和弟子向李洪志师父发来的节日问候的不完全统计，法轮大法已传至亚洲的31个国家和地区、美洲的21个国家、欧洲的47个国家、大洋洲的3个国家和非洲的12个国家。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神韵春之旅落成中西名流赞叹。神韵艺术团2009年春季巡回演出于5月8日至10日在洛杉矶卫星城帕萨迪纳市政大剧院连续上演三场演出，获得各界好评，第二场满场，第三场观众爆满。美国著名歌手克劳德特·罗宾逊说，神韵是每人必看的稀世珍品。好莱坞音乐制作人史蒂夫·科汉表示，要将神韵推荐给所有人。神韵艺术团自去年年底开始在欧亚澳美等州巡回演出，再遇归来后荟萃三年演出节目的精选，又重返美国西部，再次获得当地艺术界名流的高度赞誉。克劳德特·罗宾逊是著名 Morton 唱片公司奇迹乐团的歌手，他说，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并深深地陶醉其中。克劳德特说，不知怎么来形容演出的美妙，对我这样一位深爱音乐的音乐人士来说，这一切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歌唱家们的演唱让人惊为天人，不管是整个晚会里面的舞蹈、扇子、水袖，每个细部都做得那么的实在，不可思议。我认为每个人再忙都应该前来观赏，因为这个演出太难得了，真的要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难得与精妙。弗莱德夫妇联合从事影片制作已有40多年，独立经营一家影片制作公司。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于10日的演出后，他们都觉得演出太精彩了，使他们更加热爱中国文化。戴安娜·弗莱德女士说，太精彩了，绝对的令人愉悦，振奋人心。我喜欢演出展现给观众的精神内涵，太震撼了。他还表示，从神韵演出中获得了许多启迪和灵感。李赛特是一位好莱坞影星，曾主演《The Doorman》等影片，同时他也是一名舞蹈演员。5月10日在观赏了神韵演出后，他把晚会比喻为来自天堂的糖果，尤其在母亲节收到这个礼物，我太感激了。他说，晚会把你直接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另外空间，作为一名观众，能够欣赏到这出色的表演，真是一种荣幸，绝对超凡。南希·波曼是洛杉矶社区学院区董事会成员，并是屡获殊荣的环保专家和制片人。他监制的电视系列片《环保新闻》曾三次获得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米奖提名。5月10日观看神韵演出后，他激动地说，每个节目都很独特，我都喜欢。演出覆盖了很多领域，解释了很多不同的传统和故事。我非常欣赏其将历史、舞蹈和音乐融合起来，再加上现场乐队，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看和享受一番。 来自中国河北的刘铁林观看了10日下午的神韵晚会后说，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激动，是震撼的感觉。这位七尺男儿强调，的确是震撼，看晚会的时候我好几次掉眼泪。我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了，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晚会。刘铁林表示，神韵晚会不仅感动中国人，也令洋人感到震撼，真的是提升了中国人的地位。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江苏省沛县第一中学优秀教师潘旭军，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2002年9月被沛县610恶警绑架，2003年被沛县违法院判刑9年，现非法关押在江苏省洪泽湖监狱已7年多，在监狱受尽折磨，生命垂危。
被非法关押于四川重庆市永川监狱第14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刘雅林，于2009年4月1日出现高血压、高危症状，家属前去监狱要求放人，接到家里照顾，遭到拒绝。在随后的一个多月内，刘雅林的病情急剧恶化，血压时常超过230毫米汞柱，并出现长期头晕、乏力、四肢麻木等脑血栓症状，且引发哮喘、视力模糊、几近失明，已是生命垂危。
河北省安国市齐州镇村民石永清，女，35岁，以法轮大法真善人为标准要求自己，原本体弱多病的她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她被乡政府协党书记绑架并劳教迫害，于2004年1月9日因遭受协党的安国市公安局、政法委、610、齐州镇村干部迫害而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黑龙江双鸭山市大法弟子郭淑珍、田小璇母女2008年11月分别被中共协党法院非法判刑7年和8年。通过电话，郭淑珍的女儿、田小璇的姐姐田丽君向记者透露了更多的详情。田丽君本人并未修炼法轮功，但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也被非法拘留24小时。她说，除了她的母亲和妹妹被非法判重刑，导致所有家人遭受巨大痛苦，同时他们还蒙受了14、5万元的经济损失。在派出所里，田丽君震惊于警察如何审问他母亲这位64岁的老人。我就在隔壁，他们的那种态度极其恶劣，因为他们审讯我母亲的时候关着门，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拍桌子还是摔东西，反正是非常响。我母亲那三天在派出所一直戴着手铐脚镣，他们还不允许我母亲睡觉。周围的人看到或听说这一家人的遭遇，他们虽然现在还不敢公开批评协党，但是他们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田丽君说，很多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家这么善良的人，就因为学法轮功遭到今天这种迫害，他们都说，你们家的人非常好。一些人还说，学法轮功是好的。
到5月7日，河北省石家庄大法弟子冯小梅已经绝食11天，遭非法关押11天，生死不明。按照常识，随时有生命危险，家属与律师多方寻找与求助，仍见不到冯小梅的踪影。他们私下打听才得知，是被玉华区610关押到洗脑班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4月27日上午，冯小梅在河北四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上班，遭石家庄恶警绑架，后又被劫持到藁城市公安局看守所再转押。当时四方通信设备公司的人员都懵了，谁也不知道是何方人物将冯小梅绑架了，出动了大量员工分头寻找，从市局、分局到派出所都推脱不知道。同事们的寻找让有关恶人心里发虚，石家庄市某个别领导扣帽子说是政治问题。 冯小梅一家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被邪党迫害的家破人亡。丈夫王洪斌2003年因劳教迫害致死，妹妹冯小敏在流离失所中离世，撇下当时只有一岁多的儿子小天行由冯小梅收养。父亲不堪打击去世，现在冯小梅一人打工养家，老小四人相依为命。老母亲没有了老伴，儿子失去了爸爸，小外甥没有妈妈。
深圳西利法治学校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黑窝，位于广东深圳市南山区西利镇龙珠大道深圳市收容中心内，开始于2004年初，收罗了许多社会闲杂人员参与迫害大法学员，还动用了深圳市所谓的关爱协会人士来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成了一个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邪恶机构。其中有心理学博士、硕士，有学法律的，还有所谓的校长、科长。该洗脑黑窝成立至今，从深圳市各区绑架了很多大法弟子到此，进行残酷的肉体精神迫害。邪党政府每年拨款人民币200万元支付给该洗脑黑窝，用来迫害信仰真善人的修炼者。
本周39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8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定报不看报，为的是哪般？沈阳市有一位阳性老太太，有一天叫她的孩子帮助订一份报纸，孩子很奇怪，因为妈妈从不相信报纸上那些骗人的新闻，怎么忽然要订报了？当问订什么报时，老太太说哪个报箱的投递口大就订哪种报。孩子当时不解，过几天当孩子再来时，老太太笑眯眯地拿出一套光盘说拿回去看吧，美极了。看过光盘后，孩子全明白了，原来妈妈订报纸只为要一个报箱，目的是接收法轮功学员们投递的光盘资料。
雇用大法弟子一切全放心。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私企老板的公司破产了，他对租他公司房屋的人员说，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管理人员才导致今天的倒闭，像你们公司这样的人我找不到啊。新租房公司的老板雇佣几位大法弟子，听后感慨地说，等我和他唠唠，我有办法雇大法弟子啊，那什么也不用愁，一切全放心。
谁也休想带走孩子。我是山东淄博人，我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去年丈夫被国保大队恶警非法抓捕，恶警为了逼我丈夫屈服，扬言要将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带走。几年来我们家遭受的迫害，使我知道那些家伙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我非常担心孩子的安全，心急如焚地跑到孩子就读的学校，向校长说明了原委，想让孩子暂时休学。校长听完我家的遭遇后，义正言辞地说，你放心，有我在，谁也休想从学校带走孩子。虽然我还是给孩子办了休学手续，因为国保那伙人的下流和无耻我太了解了，但校长的正义感到让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在此我衷心地感谢那位敢于主持正义的校长，愿好人一生平安。
人心与因果。 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成念大法好，癌块自动消。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德新镇莲花村一位村民50岁左右，今年正月在德阳市医院经专家会诊被确定患肝癌，而且癌块长在血管上，无法手术，做手术人就要死，没有办法治疗。病人全家听到这一结果后伤心痛哭。有一位法轮功弟子给该村民讲真相，他听明白后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他体内的癌块已经消失，人也精神了。亲朋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无不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和大法。
诚念大法好，遇险化为宜。湖北黄石市沈家营一个建筑工地的木工老板柯树华深信大法弟子给他讲的大法的真相。今年新年前夕的一天，正在三楼工作的柯树华突然一失足，从三楼掉了下去，地面上堆满了废钢材、木料、石块等杂物，大伙正担心他的身体会被杂物戳穿。跑过去一看，只见他躺在钢材、木材、石块中的一点点空隙的地上。这时工地上的一位大法弟子对他说，你快念法轮大法好，没事的。于是他在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不一会儿他起来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感慨地说，是大法的师父救了我，不仅没有被扎死，也没有摔伤，都是好好的，不用去医院了。工人们都说，是啊，你要是随便往哪个地方落偏一点点，今天就成了羊肉串了。他激动地对大伙说，3年前我从1米多高的地方摔下来，结果把腿给摔断了，花了近10000元钱。今天从这么高的楼上掉下来，地上还有这么多的杂物，要不是大法的师父慈悲，我今天就没命了。
山东文登市城里分局恶警丛建民暴死。文登市城里分局恶警丛建民55岁，今年4月中旬突发性心脏病死在车上。丛建民跟随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殴打罚款，他不听大法弟子的良言相劝，最终得到了可悲的下场。
听恶党的指挥，辽宁省抚顺市恶人遭恶报。这件事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土口子乡，乡里有一对夫妻是大法弟子。2000年底，大法弟子夫妻去了北京上访，当时乡里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叫魏国和，他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说，等他们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我要把他的腿踹成三截。可是还没等大法弟子回来，他自己骑摩托车把自己的腿摔成了三截，为了治病花了很多钱，腿还打了钢板，从此他再也不敢做迫害法轮功的事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2009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5月9日在巴黎郊区举行，学员们交流了修炼中的心得体会，针对师父要求我们做的3件事：学好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找出自己的不足，互相借鉴，在以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艾莲娜女士谈到了她怎样面对自己的执着心和负疚心，去掉它，更轻松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她还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工作单位抓住时机讲清真相，发正念清除干扰，使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昭示于媒体。
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渥太华大学召开2009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名中西方学员和大家交流了自己修炼提高的心得体会。
5月9日，美国纽约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 Suffolk 县各亚裔团体在纽约 Stony Brook 大学王安中心举办的亚洲节庆祝活动，摆设了播放交工录像的电视、法轮大法书籍、交工展板等。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高贵林市的五月天社区庆祝活动，整个游行队伍中法轮大法方阵气势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队伍。
美国大底特律地区南菲尔德市的范登堡小学于5月8日举行了多元文化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活动，向师生和家长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校长泰瑞得知有些教职员工和一些家长希望在学校内设一个练功点时，他表示这是个好主意，还可以考虑把学工作为学校的课外活动课程。
5月9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安克拉使馆区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残酷迫害。人们静静地观看功法演示，阅读真相展板，随后索要传单，询问练功地点，了解真相，还有的跟学员学做指折莲花。
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5月10日在台湾彰化鹿港龙山寺举行为期11天的展出。彰化县副县长张瑞斌表示，艺术最重要的是提升心灵，这次展览能在闻名国际古色古香国家古迹的龙山寺来展出，我觉得是相得益彰。因此我要呼吁彰化县的乡亲，有时间多来接触，多来欣赏这次难得的艺术飨宴。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笑对迫害。去年奥运前夕，因自身的好多执着心放不下，让邪恶有机可乘，我被劫持到了劳教所，虽然在近5个月的非法关押中，在残酷的迫害面前守住了心性，没有向邪恶做丝毫的妥协，并以病业形式闯出，但事后在向内找时，还是发现在反迫害中有很多想法和行为看似正念很强，但事实上并不在法上，动的是人念。具体表现是从被非法抓捕抄家，到被非法辗转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的每一个受迫害环节中，一直在发正念和背法，也确实做到了放下生死，时刻提醒自己要达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合格标准，坚决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正念正行。可是这里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当时没有悟到，就是正念正行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被迫害，里面还夹杂了怕被迫害、怕被转化、怕自己不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合格大法弟子等等怕心。在整个过程中把警察当成了邪恶本身，对表面的人少有慈悲心，而没有表现出一个由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所塑造的伟大生命面对邪恶时所应有的无人可敌的不可质疑的宏大正念。这种正念具足威严与慈悲，正如师父在《志不退》中的诗句，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臣服所描述的那种镇定从容无与伦比的自信和恢宏的气势。我想 和我有过同样经历的同修一定也会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今天谈出来和大家切磋，希望能引起交流和注意。这种状态在采取下面几种反迫害形式时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对着走廊朗诵师父的诗和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被非法关在其他号的同修大家一起喊，会震慑看守所的恶警，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但是在20多天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声回应，心中就有了一丝不平，一丝不解，甚至是看不起和埋怨，心想这些人怎么修得这么差呀。这种状态和心态后来在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期间和外地劳教所期间也曾多次出现过。最突出的一次是在被非法从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转押到外地劳教所的车上，当时车上一共有16名大法弟子，有一名大法弟子被事先押上了车，藏在车的后部，其他人上车后只听到后面传来一声声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却看不到人。我上车后听到有同修已经在喊了，真是高兴，自己也开始大声背红吟，还有一个同修大声背法，而大部分人在沉默。我跟旁边的一个老年同修说，我们一起喊吧。他说，有什么用呢？我的不平之心又出来了。现在想来，在当时看似很强的正念背后，其实是隐藏着显示心、做事心这些不好的人心的，没有做到那么纯正，也缺少对同修的宽容和理解。后来在被非法关押在外地劳教所期间，由于我不转化和不给劳教所干奴工，一直被隔离，很难能接触上其他大法弟子，只是在上厕所时遇到过两位老年同修，给我打手势鼓励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鼓励显得意义重大，而其他人似乎大多是漠然的表情。为什么自己会那么看重鼓励呢？为什么会觉得别人的表情是漠然呢？为什么这种漠然会让自己不舒服呢？其实还是因为有希望得到别人肯定的心。在运用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种方式反迫害的问题上，我看到了自己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人心。去年这一次被非法劳教，是我第一次受迫害。在看守所的时候，心态还相对平稳，心想大法弟子到哪儿都是正实法，来了就没想过要出去，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个隐隐的期盼，我正念正行，师父一定会帮我正念闯出的，我不会被劳教判刑的。非法劳教的通知下来后，一下子心不稳了，在那里翻江倒海，我什么地方做得还不够好，为什么会被劳教呢？不会把我送马三家吧？劳教所到底有多邪恶呀？我坚决不会转化的，谁也别想转化我，大不了就是一死，死了我也一样圆满。一大堆的人心之后，来了一个看似正念很强的决定，我要和他们对抗到底，谁也别想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同时想起了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得赶快退回去，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想，我转化不了他，还影响一大片，他们还拿不到奖金。师父说了，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会被迫害了，劳教所就不要了，那我就这样做。于是看守所刚把我非法劫持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我在他那个做体检的地方就开始喊，到了邪恶的十大队后更喊，不停地喊。就在这种人心很重的状态下，我度过了被严重迫害的最初一周。这一周中被数名吸毒人员群殴，穿一双小一号的鞋蹲了3天，上不了厕所，尿在裤子里，几个晚上不能睡觉。当然造成这些迫害的原因不仅是我有人心，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反抗邪恶要求写什么保证的迫害。 后来醒悟的还算及时，到了第二周就把这个人心放下了，就是很单纯的为了唤醒同修，震慑邪恶的想法了。唤醒同修的想法也不一定对。我跟恶警说，总有一天你们这儿的走廊里会不停地回荡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声音的。基本上在第一周之后就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了。恶警想着赶快把我送走就算了，我也还是找机会就大声喊。后来到了外地的女子劳教所，迫害形势相对不那么严酷，而是以伪善的面目出现。除了被隔离关押外，我基本没有受到针对身体的迫害。邪恶主要采取邪物人员乱法的形式，企图从我的执着心上找缺口，达到让我转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采取更为理智、清醒的方式反迫害更有效。尤其是刚来的时候，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喊只会带来更多的迫害，产生不了实际的作用，并不能震动其他的大法弟子。而且背后的出发点还是停留在为了反迫害而反迫害上。直到我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我感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了解了，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的思想状况也知道了一些，而邪恶对我的转化也不抱希望了，似乎懒得理我了。我想应该利用机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出来，提醒其他的同修，我们不是上这儿来受迫害来了，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大法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委婉地告诉了被派来监控我的吸毒的女孩，我想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之后，他们不一定会对我怎么样，但一定会骂她的。如果因为我这样做了，让她受了处分，她会恨大法的。我之前给她讲真相，挽救她的努力都会白费的。但我太天真了，这个女孩马上去汇报给了队长，于是他们又加派了一个人来监控我，这让我的计划难以实施。因为我要保证我喊出来的别的同修能听到，而且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挽救的，所以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是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觉得这件事没做好。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监控的女孩把我的想法告诉队长后没多久，劳教所方面就透露了要放我出去的消息。在大约两个月后，我毫发无损地离开了这个劳教所。二、绝食。我有过两次绝食的经历，第一次是在看守所。2008年4月下旬，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开始用不穿号服、坚持练功、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方式反迫害，并没打算绝食。后来同号有一个因上访被抓来的妇女在上诉被驳回后非常气愤，开始绝食。我想这是不是也在点化我，让我绝食呢？于是就开始了。看守所恶警对我的绝食反应很大，这个看守所在此之前两个月刚有一个大法弟子绝食反迫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了。在我仅三顿饭没吃之后，恶警找了六个刑事犯人按住我，实施了野蛮灌食，连续灌了两次。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整个都是人心在动，充斥着对恶警强烈的仇恨心，对被灌食的痛苦的恐惧，所以就放弃了。现在想来，这样的绝食意义何在呀？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想清楚为什么要绝食，并不是修炼人的正念正行，还是在用人的方式反迫害，所以也不会有神奇的效果，不仅震慑不了邪恶，自己的身体还受到很大损伤。第二次绝食导师目的明确，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时，这个地方非常的邪恶，对于不配合他们、不给他们写所谓保证的被隔离的大法弟子，在每次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前都要写书面的申请，然后逐字逐句向恶警口头报告，名曰求。我想我不会向你们这种邪恶行为低头的，我不接受你们的侮辱。其实这也还是人的对抗心理，不愿意受辱，于是不写吃饭申请、睡觉申请。可是有一个问题却绕不过去，就是上厕所。暂时不吃饭行，不睡觉也能抗过去，不上厕所怎么抗呢？ 于是在万般屈辱的心态下，无奈地写了上厕所的申请。连续四天绝食，被野蛮灌食四次，这回倒是不再有仇恨心和恐惧心了，可是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每次灌完食很快就会拉肚子，而这时恶警们为了逼我写保证，已经开始用干脆不让上厕所相要挟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只有师父的法能给予力量。我想起了《转法轮》里讲的那个大脑被闭塞的人，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这不是在去我怕脏的心吗？这时才真正是有了强大的正念。为了解体邪恶逼邪保证的迫害，我在连续30多个小时没上厕所之后，直接小便在裤子里，同时我也停止了绝食，郑重地对嘲笑我的恶警说，我是为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给你们写了申请，但这不是我的耻辱，而是你们的耻辱，是劳教制度的耻辱，是这个国家的耻辱。我但愿这些申请书能在世人面前公布出来，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从那以后，他们彻底放弃了让我写保证的打算，也让我上厕所了。后来没过多久，我就被转走了。三，正念对待和警察及包家人员的关系。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时，恶警多次唆使包家的吸毒人员对我拳打脚踢。当时我的状态已经接近麻木，打了也不觉得多疼。我就想，不管你们对我做什么，我只把你们当作一群蚂蚁，一群野兽。其实还是在被动的承受，非常的无奈，似乎发正念也制止不了迫害。当时就想了，师父说除恶只当把成佛啊，可是我怎么除不了呢？在迫害当中，最考验平时学法的深度，也最能看出心性的高低。师父说，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转法轮。可是处在被迫害的情况下，真是很难做到坦然，也根本笑不出来，心还是会被邪恶所牵动，即使没有了仇恨心，也出不来慈悲心，更多的是厌恶的心。这样的信息传递给对方，只会使迫害更严重。现在想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高于常人的生命，没有真正体会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去掉最后的执着。后来到外地劳教所后，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想，就每一个个体警察而言，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不应该把他们看成邪恶本身，他们只是一个人，一个不太好的人。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下表现得非常坏，但是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使尽了花招，也动摇不了坚定的大法弟子。而在大法弟子的眼中，这些人真的很可怜，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没有未来，活得非常空虚，身体里潜伏了无数的病灶，还要殃及子孙后代。这样的人值得大法弟子去恨吗？值得大法弟子去对抗吗？他们实在太弱小了。当我们真正把自己当成高层次的生命时，面对这些弱小的生命，也许只会有想要挽救他们的念头，实在挽救不了，也只能叹息。至于包家人员就更是如此了，绝大多数被利用来监控大法弟子的包家人员都是吸毒犯，个人品质普遍比较差。为了毒品什么事都能干，作为人的良知所剩很少了。不过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可救药，他们的内心里其实也还是有朴素的是非观的，他们对做伤害别人的事也是有心理顾忌的。而且大多数被利用来做包家的吸毒犯都是惯犯，和大法弟子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心里都清楚法轮功学员是群什么样的人，只是他们在劳教所邪恶的减期制度诱惑下，会表现出恶的一面。师父说了，三界之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为法而造就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那我想劳教所也一定是为大法而来， 为大法弟子而来的，那么这些包家人员的存在也是为了大法弟子而存在的。如果我们真正达到了能融化天地的慈悲，这些人不仅不会迫害我们，迫害不了我们，而且我们还能挽救他们，这应该才是师父对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吧。目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在不断发生着，反迫害是我们每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那么如何反迫害，用什么样的心念去反迫害，是每一个在迫害中的大法弟子时刻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提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笑对迫害呢？面对迫害，我们不惊不惧，坦然笑对。迫害来时，我们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也不认为它能伤害到我们。面对表现疯狂的警察、包家，是不是可以以柔克刚，心中只有一颗为他们好的慈悲之心，不急不怒，面带祥和之意。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才是这个宇宙中最可悲的生命，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自己掘坟。你看，所有的佛像都永远是一副微笑的表情，我们这些即将成为神的生命，是不是也应该学会保持微笑，无论面对的是谁，是什么情况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带来的变化。99年720以后，邪恶的迫害使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条件，这对我们个人修炼提高，特别是如何整体协调好走出来正师法救度世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都造成了不少影响，带来不小损失。直到一年多以前，我们正式成立了学法小组，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大的变化。集体学法，比学比修，坚定了我们的修炼决心，提高了信师信法的信心。通过做好三件事，大家都有很大的实质的变化。我们每周四天集体学法，以转法轮为主，有时也学精进要旨、红银、大圆满法，有时也学师父在各地讲法和新经文。集体学法归正不良现象，大家知道师父把这部宇宙大法传给我们，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作为大法弟子，就要以法为师，以师为尊。然而学员所处家庭环境不同，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讲就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自己在家学法就比较随便，易受干扰。以我为例，在家学法心不静，有时不能按时学，来客人了、来电话了等，难免受到干扰。晚上在家学法时，有时没学完一讲就困了，还有买菜、做饭、收拾屋子等没完没了的家务活等着你去做，因为学法时间不能保证，就出现了为了学法追求速度，为了学法而学法。由于学法不入心，也直接影响了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做得不好，给助师正法造成了阻碍。所以我们觉得在家个人学法真的不能做到敬师敬法，即使严格要求自己，也还是有差距。在学法小组学法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规定早8:30开始学，前后不到5分钟就都到齐了。坐定后或单盘或双盘，然后每人读一小标题，中间不停，但有丢字、添字或读错的现象，大家及时纠正。学完一讲后再交流、切磋，到整点发正念。下午各自分别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集体学法，读错字的少了，有时读完一个标题一字不差，心里非常舒服，坐着的姿势端正了，由原来随便坐到现在双盘或单盘，拿书的方式由原来随便放哪儿到现在双手捧着书看。我们觉得集体学法的过程是修炼的过程，从中达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不能让一个同修掉下去。同修甲在一年前由于忙于儿子结婚， 没有一心一意做三件事，身体出现了严重病状，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在正念不强的情况下，有时家里常人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听之任之，痛苦使他见同修就哭，有了要去医院的想法。同修已和我说起同修甲时说，我们大家要手拉着手，不让一个同修掉下去，共同跟师父回家。经切磋，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就在甲同修家，我们每天共同学法发正念，互相切磋，互相鼓励，找出不足，尤其注意向内找。我们也介绍了明慧网上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大家很受启发。经过一个星期集体学法，甲同修有了明显好转，从一开始只能读一页法到能正常学法，每天坚持做三件事。有一次在讲真相中劝退十几人，有一次为讲真相粘粘贴，步行十多里路，这在参加集体学法前是不可想象的。把学法放在首位，走出各自修炼路。我们学法小组除了集体学法外，还要求大家在家多学法，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各自读完师父在各地所有讲法，并抓紧时间背法。由于学法抓得紧，所以三件事相应就做得很好。如同修已是2005年得法的新弟子，通过集体学法做到处处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除集体学法外，自己起早贪黑抄法背法，现已背转法轮五遍，抄转法轮一遍，手抄师父各地讲法、红银、精进要旨等多本书，为讲真相发信息买了两部手机，为找回昔日同修，他家老邻居往返同修家多次，送去师父经文、讲法、明慧等资料，以同修还自费为新学员买 MP3， 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做得也很好，几乎每天都有三退名单送来。同修丙在讲真相救世人中，开始只是在楼群里做，为了突破到街上讲真相做三退这一关，一次自己用了三个来小时，走街串巷贴出100多大法真相粘贴，并把真相资料当面送到世人手中，回家后才发现脚都打出了血泡。丙同修利用亲友相聚之时讲真相促三退，每次都收获很大，几乎讲一个退一个。在他的带动下，不修炼的老伴儿也帮着送资料讲真相，一次到外地串门带回30多人的三退名单。现丙同修的老伴也开始学转法轮，走进大法中来。集体学法让我们在精进实修中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在做助师正法的三件事中心里充实，去掉了不少人的东西，尤其是怕心、求安逸心等私心杂念。在这里我们希望还没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快走进集体学法中来吧，把握好机遇，时间真的不多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轮大法好。